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牧辅导。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吧。上一课所讲的是同感心的问题，同感心的意思是共同感受到对方所感受的，就是说受辅导者感到悲伤，我们也会感受到他心中的苦处，能够从受辅导者的观点和角度去看他身边四周围的环境，再从受辅导者的角度去了解他的看法。然而虽然我们是同情某些人的境况，但却不是同意他那些有问题的想法和决定的。通过同感心，我们了解问题所在，以致做出适当的辅导。教牧辅导者的同感心主要是建立在我们与受辅导者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上的，而这份信任的心是受辅导者获得教牧人员成功辅导的重要的因素。同感心又可以分成为知识上的同感心和感受上的同感心。知识上的同感心是明白受辅导者所讲到的事情和他心中的感受，而感受上的同感心不但要明白受辅导者的话和感受，并且要将这些感受化为自己的感受，要从知识上的同感心进一步的到达感受上的同感心，这便使我们与受辅导者之间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互相的沟通，这样就更能够帮助到受辅导者了。然而有些教牧辅导者会缺乏同感心的，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的观点，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观点去迁就受辅导者。使教牧不愿意放下自己观点的原因呢，我们上一次讲到有几点。第一，有些教牧认为自己正在辅导别人，身份就会比受辅导者高一等，那所讲的话呢也应当尽量的不同于受辅导者。还有呢，有些教牧辅导者不轻易开放自己的感情，不让别人知道他的喜怒哀乐，这使得他很难获得受辅导者的认同。第三，有些教牧辅导者过于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的判断能力永远是正确的，不愿意考虑别人的意见。第四呢，有些辅导者本身的年龄、社会经验、性别等等问题，使他无法使受辅导者心有同感的感觉。第五，有些辅导者犯了讲话滔滔不绝的毛病，他讲话的时间比受辅导者讲的还要多，多很多，那就阻碍了辅导的情况。那我们作为教牧就要了解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防范。好了，以上是我们上一课所讲到的重点了，盼望您能够掌握到同感心的技巧，也能够留心不犯那些使教牧没有同感心的毛病。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谈同感心这个问题。记得我们在上一课讲到同感心的时候，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再温习一下好吗？
我不愿意和他交往下去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你 感到再也没有意思继续跟他维持这一段的感情，因为与一个不诚实的人谈恋爱总没有好结果的。
当时我谈到这个辅导者比较有同感心的原因，除了他能够听出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和背后的感受之外，还有的是他能够掌握到受辅导者谈话的主要思想，而且能够用诚恳的态度把受辅导者的感受说出来。就如圣经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所说的，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了。今天我们虽然是继续谈同感心，但我们要谈的是更深入的让受辅导者觉得我们的同感心，这就是深切同感心了。在我们刚开始谈同感心的时候，我们说同感心不是同情心，同情心只是同情别人的处境，但并没有感受到他所感受的。而所谓的同感心，就是共同感受到对方所感受的。受辅导者感到悲伤，我们也会感到他心中的苦处，能够从受辅导者的观点和角度去看他身边四周围的环境，再从受辅导者的角度去了解他的看法。这只是初步的同感心。那进一步来说，深切的同感心就包括了有几点要注意的。不过我们继续谈深一层的同感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你从前在情感上受过伤害，所以现在你不愿意再投入任何的男女感情里。你从前失恋，这件事对你有很严重的打击，到了今天，你仍然是非常害怕会受到同样的伤害，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就算是今天在你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对象，但是你也不敢去尝试，因为你怕会再次受到伤害。不过，似乎你又有点恐惧，怕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以后再也难找了。你的心中很矛盾，实在是进退两难，很难才能够做出决定。我说的对吗？
弟兄姊妹，您觉得哪一个辅导者的话更能够表达同感心呢？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是第二个辅导者了。第一个辅导者所说的只不过是与受辅导者有共鸣，给受辅导者目前的境况下了一个结论，但没有引导他进入更深层的层次去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为什么第二位辅导者对他的受辅导者更能够表达同感心呢？因为这个辅导者已经很好的掌握了困扰着辅导者的问题所在，并且这个辅导者也反映出受辅导者的内心挣扎和感受，使这位受辅导者经过他的结论以后，渐渐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问题有更加明确的了解了。经过辅导者的这番话以后，受辅导者的心里已经有所准备，知道自己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否继续这段感情，还是和他一刀两断。由于这样子的缘故，深切的同感心是有意引导受辅导者去看自己的问题，并且留意问题焦点所产生的后果。受辅导者经过客观反省自己的问题之后，便有心理的准备，把问题带进解决的阶段去了。当我们开始辅导一个信徒的时候，由于对他的情况没有全盘的了解，我们所表达的同感心也只能够限于比较表面的地步。但当我们与这位信徒谈多了，能够掌握他的资料也多了的时候，所表达的同感心也就可以 更深入一步了。所以深切的同感心是在我们与受辅导者经过多次交谈以后，受辅导者才能够感受到我们深切的同感心的。好了，我们讲了有关深切同感心的一个例子，现在就要正式来谈一谈更深一层的同感心了。就像我们刚才谈过的，深切的同感心就是对受辅导者目前的光景下一个结论，让他本身可以看到自己的情况。所谓当局者迷，身在局中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就算有一条明明确确的出路，他也会茫茫然无所察觉。我相信会下象棋的人就最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我们常常在对手下棋的时候，自己明明快要输掉一只马，但却茫然不知，别人举手要吃自己的马的时候才顿然觉醒，连忙说重来重来。这种情况就是当局者迷了。经过我们上面所谈的，深切同感心实在是含有两个积极的意义。第一，就是给受辅导者一个自己反省的机会，让他看清楚自己目前的境况。第二，就是也可以给他一个心理准备，让他知道自己应该有所选择。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一个受辅导者想进一步探讨他内心的感受，但自己又没有勇气，不敢直接的表达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教牧辅导者便可以借着深切同感心的技巧，先跟他做出一个结论，再引导他进一步的看看问题更深的层面。刚才所谈到的那位女辅导者所讲的第二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面对一个受到感情困扰的姊妹，这位辅导者首先总结了她的感受，然后辅导者指出这位姊妹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她要面临抉择的问题。一方面，这位姊妹害怕对方再度伤害她的感情，而另一方面，她又恐怕放弃之后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了。这实在是这位要求辅导的姊妹所遇上的问题，但这位姊妹可能永远也没有勇气说出来。而一个有深切同感心的辅导者，当他听完了受辅导者的心声之后，便会找到问题所在。当受辅导者听完了这位辅导者的谈话之后，他就会产生认同的感觉，觉得这就是他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他不敢说出来的，或者是他的思绪非常的混乱，没有办法整理自己的感受。给辅导者这么一说，便好像在千丝万缕中找出头绪来了。当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之后，再进一步的解决问题，那就容易的多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仍然做一些有关同感心的练习，希望透过这些练习可以加强您对同感心的认识和技巧。下面有几位需要辅导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在每一个受辅导者的问题之后，有五种辅导者的回应，其中有一个是最理想的。我希望您能够把哪一个是最理想的回应找出来。现在就让我们开始第一种的情况吧。
我结婚也几年了，最近一年多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吵架中度过，大事吵，小事也吵，白天吵，晚上也吵。我不知道这还算是夫妻吗？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天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别紧张。你们天天吵架，到底是为什么事来着？ 断吵架，你一定很担心跟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坏了。请多跟我谈谈你们夫妻间相处的情况吧。也许你们婚姻生活太呆板乏味，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你们出去旅行旅行，吃吃饭，那么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的。
弟兄姊妹，以上哪一个回应是最理想的呢？我相信您早就知道了。是的，我认为第三个回应是最理想的，因为他能够把受辅导者的感受和恐惧说出来。好了，让我们再逐一的看看其他的回应吧。第一个回应，
天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别紧张。
这个回应根本搔不着痒处。第二个回应，
你们天天吵架，到底是为什么事来着？
这个回应不理想的地方有两个。第一，如果辅导者这样问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那就不应该了。辅导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有问题的人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除非所问的与受辅导者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否则就超出了辅导的范围了。第二个问题是问问题的时间不适合，这是要做同感心的时候，而不是问问题的时候。如果觉得要问问题，应该在稍后的时间才问。现在看第四个回应，
请多跟我谈谈你们夫妻间相处的情况吧。
这个回应跟第二个差不多，辅导者应用在适合的时间才问问题，否则让对方觉得您太有好奇心了。现在我们看第五个回应，
也许你们婚姻生活太呆板乏味，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你们出去旅行旅行，吃吃饭，那么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的。
这个回应是在没有充分了解问题的时候便随便做出一些建议。一个辅导者必须专心地倾听受辅导者的每一句话，并且避免对问题和解决它的方法做出过早的结论。我们若急于解决问题，结果可能要浪费更多的气力和时间。很多时候，受辅导者起初所谈的问题并不是他根本的问题所在。只有当辅导者仔细听过受辅导者的话之后，分析其中的原因，才能够做出适当的辅导的。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爸妈还是把我当作小孩子。朋友寄给我的信，他们第一个看；朋友打电话来，他们也是第一个接听。哎，我晓得他们是关心我，但是我总想自己试试，自己闯闯看啊。
这就是天下父母心，总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吗？你有这样子的父母，应该好好的珍惜哦。你是不是做过什么事叫他们放心不下呢？事实上，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他们这样做才放心啊。你也不必太在意，到你做别人的父母的时候，你就会体会的了。 你觉得父母过度操心，让你无法独立的试试看，是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身为一个辅导者，你会选择哪一个回应呢？我认为最好的回应就是第四个，因为辅导者把受辅导者的感受说了出来，使这位受辅导者觉得辅导者跟自己是站在同一阵线上，也可能使他觉得辅导者是他的知音，他可以相信这个人，继续跟他谈一些心底的话。而其他三个回应似乎并不是那么好了。我们再听第一个回应。
这就是天下父母心，总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吗？你有这样子的父母，应该好好的珍惜哦。
这种模式的回应就好像是长辈跟一个晚辈在讲话，完全激发不起同感心，就好像我们在第一次节目的时候所谈到的那对婆媳，你还记得吗？如果辅导者用以孝为重，不能够跟长辈顶嘴之类的话劝导媳妇的话，媳妇早晚不再跟这个辅导者谈话了，因为媳妇觉得她根本不体会自己的难处。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例子，我们听第二个回应。
你是不是做过什么事叫他们放心不下呢？
这个回应也犯上了好奇心的毛病，或者是时间不当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辅导者应当把受辅导者所遇上的问题一点一滴的消化掉，现在并不是发问题的时间。好，我们一起听第三个回应。
事实上，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他们这样做才放心啊，你也不必太在意。当你做别人的父母的时候，你就会体会的了。
这个回应看来有点像是有同感心，将来受辅导者身为人父母的时候，就能够体会这份父母关怀子女的感受。不过这个回应将来可能有用，但到目前为止，辅导者还是掌握不到这个女儿的感受啊。弟兄姊妹，以上所谈的同感心的例子，盼望能够实际的帮助到您，也希望您能够掌握当中的技巧。当我们谈及辅导的时候，同感心真的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同感心的话，就好像在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所说的，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根本不能够体会到弟兄姊妹的感受，不知道他们心灵受到的困扰是什么，我们的话与雅各书这里所讲到的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我十分希望弟兄姊妹先要掌握好同感心这个技巧，用爱心去关怀每一位有需要关怀的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温习一下今天所讲过的一些重点了。今天我们所谈到的是深切同感心。深切的同感心是经过几次的交谈之后，对受辅导者目前的光景下一个结论，让他本身可以看看自己的情况。所以深切同感心包含了两个积极的意义。第一，是给受辅导者一个自己反省的机会，让他看清楚自己目前的情况。第二，也是可以给他一个心理准备，让他知道 自己应当有所选择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同感心不是生来就有的，我们的同感心呢，是我们从神的爱而来的。当我们去关心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对他们能够产生同感心了。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同感心赐给我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上，让他成为人的样子，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处境，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也能够知道我们的想法。慈爱的天父，你为了了解我们，不惜成为人的样式，求你把你这样的爱能够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的感情，体会到他们的需要，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到他们的需要。也求您把您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爱那些本来不可爱的人，去爱那些我们本来看不起的人。天父，你爱我们，不是我们可爱的时候你爱我们，是我们在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慈爱的天父，求你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主你爱的激励，做一位好的辅导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要到了。如果您对这门课呢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有什么没有听懂的地方，都欢迎您来信跟我郑子民分享，那我是很乐意解答您的问题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就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也欢迎您来信向我索取。如果您愿意给郑子民写信呢，就请您把您的信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就可以了。请您记住，您一定要在信里边注明要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教材教牧辅导。那我收到您的信呢，就会很快把这份材料送给您了。希望您能够在您的辅导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您能够多跟我分享您在做辅导的时候的一些心得。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呢，愿神祝福您。